阳能不能，了解绿能科技新知识。想知道关于太阳光电的奥秘吗？那就赶快跟着我们的 Miko 一探究竟吧。太阳能装修设备职业工会欢迎您。
大家好，欢迎收听太阳能不能，我是 Miko。 这一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哦，也就是欧盟的 C-Band 以及美国 CCA。 这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很焦虑的来源哦，因为随着呢气候变迁危机重重哦，全球已经有超过130几个国家呢宣布推动要在2050年前呢达到净零排放，这也是台湾的目标哦。那什么是欧盟 CBAM 呢？欧盟呢即将推出所谓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也就是俗称碳关税哦。在去年呢2023年10月呢开始生效，以季呢为单位的申报方式，也就是呢在去年呢10、11、12月呢是第四季啊，在今年2024年1月呢就要开始申报，一直到2025年12月是属于过渡期啊，2026年1月正式征税啊。这个因为欧盟呢推动碳关税哦，也引发起这个台湾企业的碳焦虑哦。因为呢台湾的内需市场不大，所以大部分呢是依赖出口为主哦。而 CBAM 呢就是依据呢出口国产品的碳含量哦，若超过进口国的规范，进口商呢就必须购买碳权，产品呢要被课征碳关税哦，才能进入欧盟。如此一来呢，成本就会增加，定价自然也就会调升，这样呢，产品就会失去竞争力了。所以 CBAM 碳关税对于台湾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哦，当然就会形成严重的碳焦虑哦。老实说呢，对于外销欧盟的企业而言呢，碳关税无疑就是额外增加的费用。那欧盟呢为什么要成立 CBAM 呢？其实呢就是希望呢借由碳关税可以有效降低全球的碳排放量。那欧盟呢希望透过 CBAM 呢也来避免所谓的碳泄漏的情况。什么是碳泄漏呢？碳泄漏呢就是指有一些高碳排的产业呢为了躲避严格的碳排放规范呢，会选择外移到碳排放规范比较宽松的国家，这样的现象呢就是碳泄漏。当生产移转到境外之后，也就会导致境内进口产品的需求量增加，自然碳含量也随之提高。这也就是过去欧盟在境内实施碳交易体系啊所面临到的困境。因为欧盟的产品呢在欧盟境内是必须负担减碳成本的，所以呢价格比较高，出口时候呢也会因为产品的价格比较高而失去竞争力。然而呢实行的 CBAM 呢就是要求进口产品也需要负担减碳的成本，如此一来呢大家都有负担到减碳的成本呢，价格就不会太悬殊，就能维持欧盟产业的全球竞争公平性。但如果是非欧盟的生产商，只要提供产品在非欧盟国家已经依据碳价格支付费用的相关证明，进口商则可以抵消欧盟 CBAM 凭证的采购费用。那在去年呢2023年10月开始实施的这个 CBAM 呢，初期呢有六大的高碳排的产业将受到冲击哦，也就是水泥、电力、氢、肥料、钢铁、铝，这六大的一个高碳排的产业哦。 那呢，根据这个台湾经济部的统计， CBAM 管制的水泥、电力、肥料、氢、铝、钢铁呢，这些中下游等所规范的248项产品当中呢，台湾就包含了212项，大多都是以钢铁制品为主哦，因为钢铁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个项目哦，比如说铁矿石、各类钢铁的材料哦，还有就是这个钢铁的制品啊，板材、管材、内容器、螺钉、螺丝、扣件啊，这些其他钢铁制品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呢，真的影响很大哦。台湾必须要赶快制定完整的碳定价制度哦。那在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一段期间过渡期呢，进口商呢需要在每年5月31日前呢申报前一年 CBAM 相关的资讯哦，而且呢进口量就是以公吨计算哦，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呢就是以二氧化碳的公吨表示哦，在转型的过渡期间呢不需要采购 CBAM 的凭证，但每季需要提交 CBAM 的报告，就是数据的揭露。那根据这个欧洲议会最新的讨论呢，就是在这个2026年的1月1日全面实施 CBAM， 那进口商呢就要扣除在出口国已经缴纳过的这个费用呢，以及享有其免费排放的额度之后呢，其他的就必须要购买 CBAM 的凭证啊。那面对这个欧盟推出全球首项的碳关税计划呢，台湾企业又该怎么样去计算产品的碳排放量呢？我们知道这个产品的碳排放量呢，就是以单位产品的碳含量乘上进口产品的数量，所以呢，一定要去考虑到制程直接排放的强度哦。那不计算这个原料啊，还有燃料投入的排放哈，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是企业必须要非常清楚的。那比 CBAM 呢，碳关税影响更大的，其实后面还有一只大老虎哦，也就是美国的 CCA 啊。那 CCA 到底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碳关税啊，大家都已经很大的碳焦虑，对不对？但是其实呢，还有一项更迫切的，那就是美国版的碳关税啊，它呢就叫做清洁竞争法案。那简称 CCA 哦，那为什么 CCA 会让人家更紧张哦？因为它并不像欧盟 CBAM 哦，它可以有一个2年多的过渡期，就2023年的10月到2025年的12月哦，这个是一个过渡期，你并没有要买那个凭证哦，只是要有数据出来。可是呢，这个正式是从2026年才开始启动嘛。但是美国的 CCA 哦，它只要立法一过，在2024年今年就直接上路，马上开征，没有任何缓冲期哦，因为它现在目前已经二读嘛，已经这个参议院已经二读通过了哦，所以呢今年的2024年势必一定会立法通过，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迫切哦。那究竟欧盟的 CBAM 跟美国的这个 CCA 有什么不同哦？基本上呢，他们两者的课征范围是不同的哦。那美国的 CCA 它的课征范围比 CBAM 更广哦。我们知道 CBAM 刚刚讲到有六大高碳排的产业嘛，哈，但是呢，这个美国的 CCA 呢，它还涵盖了这个所谓的纸浆厂、造纸厂、炼油厂、有机化学品、化肥、玻璃、水泥等等，多达25种产业哦，所以才会说啊 ，CCA 是比 CBAM 更急迫的关卡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出口到美国的这些硬税产品呢，如果在生产过程当中使用其他硬税产品作为原料， 那这些原料产生的碳排也要同步纳入计算哦。所以呢，根据这一个美国环保署呢，它的资讯内容啊，就是申报的资讯内容呢，也必须包含了温室气体排放量、产品总重、耗电量、用电是否来自电网、非来自电网用电呢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等，就它的数字是更多的哈。那除了这个产品涵盖的范围呢，他们有不太像就是不太相同之外呢，这个 CCA 的这个课征基准的计算方式也跟 CBAM 不同哦哈。那因为美国财政部呢，它以申报的资料计算了每一类产品的平均碳含量当这个基准线，那企业就必须就超过的部分支付碳税哈。那如果是以这个2024年就开始实施这个制度来推算哦，就从2024，然后2025到2028这3年的期间哦，这个基准线每年都会下调2.5%。哦，就这样下调，所以你一定是超过它的基准线了，那超过的部分就扣税，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到了2029年呢，甚至每一年下调5%。所以，换言之啊，这个业者所面临的课税标准就会越来越严格，因为它这样的基准线越来越低啊。好，那所以这个碳关税呢，也许刚开始价格会随着通货膨胀浮动调整哈。那有人估计啦哈，这2024 CCA 上路的时候，每吨碳呢要支付$55，也就是将近新台币1800元哦。2025年开始呢，因为加上通膨率啊，5%呢作为新一年的价格，那也就是说，这样估计下来，可能到了2023年哦，每吨碳支付的碳关税恐怕会逼近$100，也就是大约新台币3200多元。啊，这果然是沉重的负担哦，难怪呢这个业者会碳焦虑哦。那因为呢这个台商呢，究竟呢有哪一些产业会受影响哦？因为呢我们一直在调整我们的供应链哦，但是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占比是节节高升哦。目前呢美国是台湾第二大的出口国，去年出口的金额大约是751亿美元哦，比前年呢更成长了大约14%啊。那如果比照这个 CCA 碳关税涵盖的品项哦，也就是 WTO 世界贸易组织附属机构呢国际贸易中心 WTC 的数字哦，台湾最有可能在第一波受到 CCA 影响的产业是钢铁业。台湾呢是美国钢铁业第五大来源国，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韩国。那在美国钢铁业哦，他们呢现在开始就是竞相采用一种电弧炉溶解废钢制成哈，他们可以降低碳排哦，所以他们宣称碳排放量在全球钢铁产业中是最低的。那如果台湾呢要进口钢铁呢，极有可能就是在碳关税成本非常高的竞争之下呢，会慢慢丧失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啊。那美国呢 CCA 呢预计从2026年开始呢，把规范的产品呢往下有延伸啊，不只是这个能源密集型的产品会被课征到关税哦，而是所有使用能源密集原料生产的业者都会受到波及哦，特别是整体制造业在美国供应链上有重要的角色哦，像台湾外销主力产品的工具机产业哦，出口美国的机床中，如果钢铁含碳量达标，那就要缴碳税哦。所以呢，层层的这样子的一个把关情况之下哦，它征收的范围越来越多，那碳价也会越来越贵。 那我们这些厂商该怎么办呢？哎呀，其实第一步呢，当然就是要先做好产品碳足迹的盘查哦，以及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个盘查哦。那了解了这些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来源之后呢，下一步当然就是以行动进行减碳了哦。像是呢，这个厂商堆高机电动化啦，或者是公务车汰换或变成是电动车啦，哈，装设这个节能灯具、太阳能发电设施，这些都是在减碳上可以达到明确的一个成效哦。我想呢，碳关税时代已经来临了，无论呢是面对欧盟的 CBAM、 美国碳关税的 CCA、企业界都应该要因应永续发展的这个浪潮哦，这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哦。而且呢，台湾是供应链大国嘛，那供应链成员呢就必须共同合作，打造完善的永续供应链，才能够大幅的降低这个碳关税哦。那企业要加快永续哦，它这样子的一些作为，才能够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哦。好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欧盟 CBAM 和美国 CCA 的议题哦。欢迎大家订阅《太阳能不能》，可以快速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哦。谢谢大家收听《太阳能不能》，了解更多的绿能。我们下一集再见喽！谢谢大家。